弟兄姐妹平安。好，没关系。最近我们大家的我们的教会的一些学习，好像都跟保罗的一些生平有些关系哈。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礼拜五晚上的查经，我们是讲到这个保罗现在讲到第二十章，对不对？他现在正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圣灵的感动，告诉他说你在那个地方会有很多的捆锁，很多的困难在等着他。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我们这个主日的信息，在至少我这个部分是在讲到这个保罗的书信，然后杨长老那边是讲到耶稣的生平，所以很多东西都 tied together， 都在同样的一个信念当中，在里面在讲哈。所以呢，刚刚我听到今天有个诗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它里面讲到的，其实当初我也曾经在外面献跟这个旭华我们在外面献唱过这首，它里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心灵得安宁。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的救赎，让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状况，我们在心灵当中，我们是能够得到那份平安，来有那份安宁。那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笃定。那我们想到说，在这个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然后他特别讲到在路加福音，他讲说：“他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表示说，我们跟随神，跟随神的道路是每天每天的事情。还没有好啊？都没变。没关系，这又何妨呢？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刚刚讲的说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表示说什么？我们对神跟随神是一生的事情。那有人在问我说，什么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它本身是一个让人所定死的，是一个羞耻的东西。所以对我们而言，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并不表示你马上就要面对那个羞耻，不是马上就要面对那个死亡所带给你的惩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让你要受到困难的，是要让你面对到你所不愿意到面对到的羞耻，但是你愿意背起它来。这个是一个，就好像中国人讲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啊。当我们在战场上面的时候，冲杀的时候，我们就慷慨就义，很简单。但是当你很清清楚楚你下一步是要什么的时候，当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然后你要去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那个是难的。当你想到你今天你做了这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你这么做神会喜悦你，但是你知道他所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在这种时候你会犹豫，你会两难，你会挣扎。但这种时候，正是在这样子状况当中，神喜悦我们在他里面的挣扎。如果因为圣灵如果没有感动你，你是不会有挣扎，你会很自自然然的去做你认为你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他里面所说的是什么？是我们要在一生之久，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这种挣扎，每天都有这种挣扎。我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在国内的一个我带领的一个人，他是做业务的。在国内做业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做业务其实在各地方都一样。做业务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它有个指标，当你达不到这个指标的时候，你面对的一个是惩罚或者是罚款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如果你自己有的时候呢，他们会选择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业绩回来。当你买了这个业绩以后，你会保持你的身份，你会保持一个位置。然后呢，在业界当中做这个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大家都会去做这个事情，大家都会为了少了一点点的业绩，他就花点钱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他可以保持他那个身份。然后呢，最近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他就在去上一季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真的越来越有这个很强烈的感动，他不愿意再去做这个事情。虽然做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是每一个人都在做的，是但这是你不做人家都会觉得你是傻瓜的，但是他在他的祷告当中圣灵感动他，他说我不愿意再做。然后呢，那我那时候也在跟他讲说，我也鼓励他，我也跟他祷告，然后最后他告诉我说我真的做到了。然后他就失去了他的资格，他已经从他的原来的比方说资深的经销商资深的那个资格降为一个一般的。这是一个降的一个 demotion， 一个 demotion。 我们平常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当我们在人前能够很怎么讲很风光的时候，突然之间我越做了一件事情是为了合神心意而去做，然后我决定去做，而且我真的做了，那我面对到的结果是我在人前可能是没有面子的，但是他做了。这个其实在我对我而言，我说你就是这个这就已经达到了耶稣所说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东西。然后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保罗的在腓立比书，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我把题定名叫做生命的侍奉。因为在对保罗而言，这个生命的侍奉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我们平常在决定一篇信息的时候，题目是最难的，题目怎么去决定。然后这个我觉得生命的侍奉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什么，一个解释是我用生命，我用我的生我的死来侍奉，这是一种生命。另外一种生命是我用我的一生之久，我的这一生都在侍奉。当你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你是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是用你的生命来服侍。当我们面对那种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捆锁像保罗这样的时候，也许我们永远不会，但是当保罗在面对他的生死抉择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抉择当中，他是生或者他是死，这个东西是一个决断性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在保罗，我们刚刚讲到，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刚刚读过的，他在这个米利都的时候，他把这个以弗所的那些长老都找来，然后呢，就跟他们讲一段话，然后最后他说什么？虽然他知道在这个前面的道路，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会有捆锁等候着他，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这一句话是讲什么？他是讲说他明明知道在他前面是捆锁，明明知道在他前面是有一些障碍，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做的一个决定是什么？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刚刚提到耶稣他曾说叫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他说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有讲到一个生命之间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生命的服侍，是一个是我们天天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方式去见证神，来服侍神。还有一种是说我面对我的生死抉择的时候，我是看什么为重，我是看我的生命，我自己切身之痛而为重呢，还是看它为不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是他所展现在我们的。那我们当我们看到保罗生平的时候，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后半段都在讲保罗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效法他，像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不是效法他，但是他所流露出来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而做我们一个榜样。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今天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不太灵光。OK， 好。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难怪你们念下去，我没念下去。那好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还是没同步啊？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主你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我们每天所面对到的一些困难当中，我们面对到的一些挣扎当中，我们真是以主你自己的心意为重，然后不看自己的性命或看到自己的羞耻、自己的面子而为重。谢谢你，你保守今天的信息啊，保守孩子的口，让我们所说，让孩子所说的都出自于你。祷告感谢，奉主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还是没有。那你帮我 call up， 你也弄不起来。好。所以上个礼拜，上礼拜，我们讲到说，在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的地方讲到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句经文我上礼拜是把它当作，上上礼拜把它当作结尾的那张 slide， 把它当成那个结尾的 slide 呢。然后我发现至少那天我们这个会众当中有一位他是听到了，然后我们这两个礼拜常常在我的耳边就会讲到一句话，这有何妨呢？不管什么事情，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比方说有些说，哎呀，怎么样了，或者我紧张了，或者怎么样啊，这有何妨呢？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真的很有意思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上次不在讲嘛，我们常常喜欢 sweat over small things， 我们为了一些小事情发大脾气，我们为了一些小事情好像纠结在心里面，然后过不去。但是这句话他讲，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因为在前面的时候，从十二节一直到前面这个十八节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在保罗他受到捆锁的时候，当他被锁链捆锁在兵丁的身上的时候，他说御林全军都把他都已经传开了。然后呢，当他在捆锁当中的时候，还有人在外面来去攻击他，去这个毁谤他，好像比方说他是这个身有罪，所以呢神把他放到监牢里去了。他的信息是因为他的信息本身不够正确或怎么样，然后他说不管怎么样，这个信息究竟被传开了。所以呢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说他要除了欢喜以外他还要欢喜。然后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呢？那我们就开始到今天的部分。哇，这个有点挑战。你来控制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一下圣经也可以。 从第十九节哈，今天我们是从第十九节开始。第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因为他说为此为什么？为了耶稣的道终究被传开了，为了这个事情他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个知道是什么？知道是深刻的知道，是有那种感受的，是深知的，是像前面讲的，我深信这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是那种确知深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确知深信的那种感受。我上礼拜还跟别人在分享一些就是信心的功课。信心其实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感觉到那个信，但是信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层面的。比方说你今天出去买一个东西，你是在一个信的基础当中，你知道这个东西买来你开了罐就可以吃。如果你不相信，你是不吃的。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会吃一些保养品，如果你相信这个保养品对你是有用的，你就会吃。因为保养品不是吃了就见效，保养品是让你长期在服用的，所以你相信它，它就能帮助你。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吃了也是白吃，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会去继续吃它。然后呢，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在结婚典礼的时候，我们这个证婚人会讲说，你们或怎么样，或贫穷或富有，你们要彼此相知相守相爱到一生，一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那个时候你相信站在你对面的这个人是会一生照顾你，女孩子会相信站在你对面这个人他会一辈子爱你，那也是一个相信作为基础的。所以信，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个知道是他确知深信的。他说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按一下，所以我这边就不用按了啊。他说因为我知道，所以这个知道是有，不单单是在理性上的知道，更可能有他的客观上的知道。我们常常对于一个信的东西，是我们越经过信心的功课，我们越信，然后我们就得到证实，得到证实之后，我们在一个正面循环当中，我们会越来越信，越来越信。但是这个里的起点是什么？起点是你必须要开始去信，你一定要有一个起步，就是我今天愿意放下一切，我愿意去相信。然后当你开始相信的时候呢，神他的这个工作就会开始了。好，然后呢，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什么事情，这是讲到说他被捆锁的这个事情，他受到捆锁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他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我们先跳过中间那两行，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第十八节这有何妨呢？然后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知道这个这事终必叫我得救。如果我们很清楚这个，就保罗他在那个时候他很清楚他的捆锁终必让他得救，他有一个信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能够欢喜并且更要欢喜？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会解决的。那个得救不是说什么这个蒙恩得救的得救，那个得救可能在这个时候其实并不，保罗自己也不确定，他不确定他是会被无罪开释呢，还是他下一步可能会被斩首，还是要怎么样，他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他下一步是什么。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是这个事情会得到解决的，这个事情是会让神的名得到荣耀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大家能够想象到那种情况吗？就当你在捆锁当中的时候，当你在一些困难当中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事情最后他得到的好处，就好像罗马书里面讲的一样，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终究会变成是一个好事，终究会让我得到帮助的时候，在那样一个信心的基础之下，你碰到的那个捆锁，你碰到的那个困难就不再那么的困难，你会觉得那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机会，那是一个荣耀神的机会。所以他讲说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得救他可能，然后根据事实来讲的话，那个他写这封书信大概是62年的时候， 然后呢，到了63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但是这个东西是后事，他在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就好像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信？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信心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不知道。那么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信仰它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去信它。那有人，我们在之前在看那个旧约书信的时候，旧约的一些东西，他说：“哎呀，这个神好残忍啊，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他是用足够的恩典来告给我们，他在事先都已经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相信他所给我们的诫命，相信我们如果违反那个诫命会得到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谨守遵行那个诫命。但是很多时候有的人他就不信，所以这里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可以了吗？太棒了。因为我知道这事，所以刚刚就是这有何妨呢？没有关系，我就看我的稿子就好了。因为我知道这事，然后终必叫我得救。所以那怎么样得救呢？他说终必叫我得救。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这个得救并不一定是说他就一定获释，因为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他很有可能是被提出去被斩头，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确实不是。但是他这里讲到，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怎么得救呢？他后面就讲到，借着你们的祷告。他知道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当他在捆锁当中的时候，他在外面的弟兄彼得，这个腓立比的弟兄，他们是在为他祷告的。他知道有这样一个祷告在那个地方，同时什么，他还有基督耶稣的，还是有点那个，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所以他这里讲的是，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那让我得救的方式是什么呢？方式是借着你们的祈祷还有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那个帮助其实在原文当中，它其实是一个丰盛的预备，它是一个丰盛的预备，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帮忙一把拉你一把，它是一个耶稣基督的灵是丰丰富富的预备好，是帮他去做一个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那个帮助并不仅仅是一个帮他一把而已。所以这一句经文解释了前面说，为此我就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这件事情虽然我现在在捆锁当中，但是到最后这个事情会得到解决的，到最后这个事情会让神能够得到荣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里面是喜悦的，他是有那个喜乐在里面的。然后呢，接下来他讲什么？这有何妨。好，第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他讲到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所以是什么是切慕所盼望？所切慕是表示他是非常非常这个从心里面非常积极的渴望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加上一个所盼望的，他照着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里讲的是什么？当他真正，他前面讲的是什么？他深信，他知道，对不对？他知道，这个知道是不单单是理性的知道，也要加上他们这个感性的知道。他在他的生命经历当中是真正知道的。我们曾经看很多属灵伟人的一些书哈，然后在过去，说实话，在我以前在看的时候，我常常也会在想，这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为什么就能够做出这个？我记得以前台湾有一个美国人叫韩婆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韩婆婆的故事》啊？那里面讲了很多次，她是个宣教士到台湾去，然后呢多次揭不开锅，她没有东西了，她的东西当于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她就送给别人了。然后当她揭不开锅的时候，帮她忙的人说：“哎呀，今天晚上没有开不了锅了。”然后她就会确知深信，她今天不会没有饭吃。那个时候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在想说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来伴随他。其实我知道现在我越来越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信心是一个操练的过程。 当你不去靠操练的时候，当你不用信心摆上的时候，你永远无法探知神对你的恩典有多大。你只是坐在那地方想说，这个会发生吗？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如果走到不对，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过约旦河，如果没有因着信心，那个台前面两个抬着约柜的祭司看到那个那么急的河流的时候，他一站在那边，不行，我这抬下去我得死人了。那好，他们恐怕还在旷野里面漂流。他是凭着信心一脚踩下去，当他的脚掌一入了河底的时候，那个河在呢，在远处就立起成垒。他是凭着信心走出去，因着神有那样的应许。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操练，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信实，他会让你背起那个十字架而没有后面的后果，或者那个后果是你能够承担得住的。这个是我现在越来越能够看得到。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表示他是真心的，从心里面他是盼望的，他是能够饥渴的，甚至于能够看到的，他可以看到他所盼望的是必成的，他可以看到，他可以感受到，我今天这么做是合神心意的，我所要做的那一件事情是必成的。也就是好像那个耶稣跟那个门徒在讲说，当他们看到无花果树从根就都枯干的时候，他说你们当信服神。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服事那么有果效，不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能力，当然我必须要说他是很有能力的啊，但是重点也在于说他是凭着信心去服事。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也就好像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站在这恩典中，我们就可以在这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让我们不至于羞耻，不会让我们盼望落空。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手中，不在我自己手中。我今天做我该做的事情，我按照神的心意去达成神的心意，当然不达成不达成也不是我的事，重点是我愿意凭着信心走这个信心的路，后面的事情是神的事情，他会为我们成就。就算他不成就，那表示他有别的心意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最终能够得以最终可以得救，让这事最终可以得救。这是一个信心的路。所以他说叫我羞，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这是一个信心，这是一个他从信心走出去以后，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历练当中，他一再一再的得到证实的以后，他说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什么，凡事放胆，凡事放胆，凡事是所有的事情，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主向他显现说不要害怕，只管开口，不要怕，只管开口为我来讲，对不对？然后当他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搞不清楚，那个时候也是在捆锁当中，然后主又跟他显现说你怎样在他在罗马的时候，对不起，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为我做见证，你在罗马也要这样子为我做见证。神的个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大家在座的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圣灵是做什么的？他是为义、为审判，时时刻刻责备自己。他也是同时会提醒我们的时候，他是会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有些什么地方亏缺了，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圣灵。我们属神的时候，我们走在神的道路的时候，圣灵是时时刻刻在我们跟我们说话的。当我们跟圣灵远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我不知道神在跟我说什么，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是在要跟我说些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你没有时时刻刻与主同行，你怎么可能听得到神的声音？你听不到的。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然后怎么样，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所以这边讲到说什么，他说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他说无论是生是死，不管是生还是死，在这个时候就讲到他是一个生命的服侍，他不管在生或者在死，他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里面代表了一个含义是什么，他自己是不重要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不重要，我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他的一个心态。但这个心态为什么来的呢？他是因为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地方我必须要讲一下，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不要为了里面的经文的文字好像激动我们激发我们，让我们有那个罪疚感，说哎呀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子呢，为什么我要遇见事情羞愧呢，为什么我不能放胆呢？其实这里面就像我刚刚讲，是圣灵的感动。当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当你跟圣灵没有那样一个关系的时候，你是摆不上去的，你摆不上去。那那个时候不要勉强自己，但是话说回来，当圣灵已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就当照那个地步来行，不要有所谓 有所收那个。然后呢，他甚至解释，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是这讲到这句话，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在那个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句话是不是换个角度来讲，他就讲到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想请问大家，当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受洗的那个时候，或者我们觉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让我们的罪身跟我们的罪一起和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的话，那么我想告诉大家，或者如果你不知道或不记得，我想提醒大家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今天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会不会听圣灵的？他肯定听圣灵的。如果今天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要背起还是不背起的那个选择的时候，我会不会去背起来？还是会去想到我肉体的需要，说哎呀糟糕，这个背起来以后在人前怎么还有面子啊，以后在人前面前我人家是怎么背后指着我戳着我脊梁骨说话啊，在那时候就不会有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他下面，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里讲到的益处是什么？益处是他的获得，他就有益处在那个地方。在保罗的这个时候，保罗此时此刻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他这个时候是在捆锁当中，他是被两个兵丁一左一右捆着锁链锁住的，他没有自由，他一天24小时都被锁链锁住的，他没有自由，没有这个 private 啊，没有任何的这个 private 啊，没有隐私啊，那他是一个没有隐私的人。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对他而言，他死了就有益处，他就可以跟神同在。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属灵的一些长者伟人，你就会看到，当他们在软弱身体的软弱当中，他们也是在他们会讲说：“哎呀，我情愿现在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就讲到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活出来是什么？我活出来是一个基督的活活的见证。”没有人现在没有人见过基督，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但是人家从基督就可以见到神。那同样的，人家从你从我，那有一首诗歌，让人从你认识耶稣。所以这一句那个诗歌对我很大的一个警惕是什么？当我今天很近前的时候，那我至少还觉得有点安心，我很近前的时候让人从我认识耶稣。但是当我如果今天在行在基督的旨意的外面的时候，我就要心里想了，人家看到的基督是什么样子，就是遇到事情发急发脾气，别人超你个车然后按个喇叭 还是人家超你的车，我就油门加紧一点往前超过去，告诉他说我不比你差，那是基督让人从你认识基督。这个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个益处其实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在肉身活着，在圣经里很多讲到肉身，好像这个肉身都是属于不好的，好像这个肉身这个有点什么的，就是好像属肉体的，肉体的情欲，讲到肉体好像那个。但这里讲到说我在肉身活着，其实讲到的是讲说我有没有漏掉东西啊，没有漏掉。所以他这里讲到肉身，就是讲说我们实实在在的在这个身体里面活着，在这个身体里面活着。然后呢，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功夫的果子是什么？就是我在传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所得到的结果，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引人归主，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让人更认识神，可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坚固教会，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建立教会，这些结果是可看见的。所以他说如果我今天在肉身活着，如果我仍然活在这个地方，那么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所以成就功夫的果子，这个功夫的果子就是他所做的功而得到的结果。如果今天活着，他必须要活着才能得到这个结果，对不对？如果死了就没有办法得到，他可以继续像保罗，他一直是在这个传福音的道路上，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然后到了最后，他到了这个第三次结束的时候，他被捆锁在这个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罗马被捆，又被监禁两年，两年之后63年64年的时候他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他继续还在传福音，他又去到了以弗所，又去到了哥罗西，又去到了马其顿，到最后他是在特罗亚在被抓的。所以如果你们去看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其实在特罗亚那个地方被抓的。然后在那个地方他说什么，他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他是无愧于心无愧于神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基本上，如果你们看保罗晚期的那些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他要被交奠的时候快要到了。所以在他的前面的书信他都是满怀的希望，尽管他在捆锁当中他都是满怀的希望，因为他知道他必要在肉身活着，让他的功他还没完成。就好像西西家，这个他跟神祷告，神又加了他15年的寿命，让他能够再更加的去兼顾以色列人。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寿命有多少，神也知道我们在世上该完成的事情有多少，那都是神的计划，都不在我们身上。所以那边前面讲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那个或生或死也不在我们手上，生与死不在我们手上。我们今天可以很努力的，我常常在讲，我可以经常，我大家也知道，我是常常去健身房的人。那我每天，我就算我每天健身，但是不能够保证我的健康，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突然这个不舒服，对不对？不知道。然后你可以非常的努力于某些事情，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得到那个努力的结果，因为那些结果都不在我们手上，都不在我们手上。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照常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天晴下雨还是雷劈，照常显大，在任何的状态当中都能够显大。所以这里讲说，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如果我今天活着然后能够成就，然后做更多的为主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选择。所以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情愿离世，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了他自己个人的心愿。这个好像没有开，这个好看了。他在这里他讲到他个人的心愿，他个人的心愿刚刚讲了，他是在捆锁当中，在捆锁当中的时候，其实对他而言能够离世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我都想到，我这个开个玩笑啊，有的时候我自己做过一个游戏，桂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一个这个身体不太能动的一个人啊，比方说半身不遂什么，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吧，应该这样讲，他连身上痒都不能抓，你知道吗？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当我常常有时候在玩自己跟自己玩，就是当我身上在痒的时候，比方鼻子痒的时候，我心想，假设我现在不能动的话，我鼻子痒也只能这样子了，是吧？所以我的意思说，当你在一个你无法控制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这个两难是哪两难？他的两难是说，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基督的果，这个他功夫的果子，或者是他如果是死了就有益处的时候，这两难之间，两个都是好的无比的。如果他今天若死了，想想看，他在那个罗马那个地方，连御林全军都已经因为他的捆锁而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所以他的活他的死都是在荣耀神的时候，他在两难之间，他不知道选择哪一个好。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死了以后做的功效更大。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讲说格里汉或者葛培里他的死是为主做了一个极大的见证，有很多不认识他的人因为这件事情更加知道一个为六任总统做牧师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生命。所以很多时候就像保罗，他这个时候他不见得知道他的死这个益处，不单单他个人能够从这个躯壳当中离开，从这样子一个被捆锁的状态当中能够走出去，他另外他还能做什么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说他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与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什么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的。那同样的，当保罗在讲说，他说他曾经把一些事情看为好的，现在他看为什么，看为像粪土一样，对不对？那个是一个比较的，这个里面是有比较的，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去告诉自己这个属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不好的。世界上的东西很好的，有很多东西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他这是一个比较。他说在两难之间，其实应该对他而言应该是两好之间，在活着荣耀神还是死了以后得到益处，这两个好之间他有点为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住，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他看到那个好处，他看到那个是真的是能够让他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边能够一起荣耀神。然后然而，他这个然而是一个转折，对不对？他说他宁愿与这个离世与基督同在，宁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在他心里面觉得好的无比的同时，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这个然而就是一个转折，他前面讲的从一个角度，从一个正面角度看了好的无比的，他几乎就要马上就要跟随神走了大概。但是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他这又讲到肉身活着。刚刚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时候，我们看了前半段没看后半段，后半段说什么？后半段说，他前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后面讲什么？后面讲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在肉身活着是为什么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当一个信神的儿子而活的时候，我今天从头到尾一直在讲的一个是一个信的观念。当你信神的儿子而活，你信得过他，你相信今天你或生或死他都会指引你的时候，当你知道你在任何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时候，当你有这个信的时候，他说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里面重点是那个而活，当你有一个信在里面，你去活的时候，在那个信的观念当中活出来的时候，那活出来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有人在讲说，我曾经用过这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这个那个多年以前他有这个肾不好，然后呢他就开始洗肾，然后多次的配对不成功，那然后到最后他妹妹愿意跟他配对，然后果然成功了。然后他以前呢，因为他是他们家唯一的这个书念的最好的，他又是老大，然后从来对弟妹都是呼来喝去的，没有什么太那个的。然后他又是博士啊，就是书念的最好的，他们其他好像念的都还一般般，所以他一直在家里面都是很高的身份的。然后居然有一天他的妹妹为了他捐了一个肾给他，然后从此以后 他是他的儿活是为谁而活？他的儿活是知道他的妹妹为了他上了这个手术台，切了一个肾给他，他从此以后对他妹妹那是把他当做什么，当做救命恩人一样而活。他从此以后他对他妹妹那个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活的时候，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的时候，那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我是为了我的成功而活，那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成功最重要。如果今天我是为了财富而活，那什么最重要？那个财富是最重要的。我想在座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过去是为儿女而活，儿女是最重要的。儿女的好，儿女的坏，儿女今天听话，儿女不听话，那都是我最大的喜乐，没有别的东西。但是他这地方讲说，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的活只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他有一突然当他觉得说离世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同时，他突然想到我今天如果活着，我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业，我未成神给我交给我的使命，神交给我的事情，我还有很多没做的。他所以他讲到说，他说如果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当我活着一天，我可能会带更多人的信主，让更多的人能够信靠神，我可以带更多的门徒，我带了这个提摩太，我带了以巴弗提，我带了这些人，我可以带更多的人能够将来能够我们叫什么福音倍增，对不对？我带一个后面叫倍增不知道多少个。他想着说我为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然后最后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我既然哪样深信，他深信，他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他说然后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并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这里是讲到一个重生又重生的。他说我既然如此深信，我既然很清楚这个观念的时候，他说我就知道我仍然会住的。那这里就回到那个深信的部分，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心意，其实我们是能够知道自己的下一步的，在某种程度，不是绝对的。但是我相信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最近在整理家里啊，然后呢整理家里呢常常最容易丢的东西都是一些旧的东西。然后我丢了很多东西，我其实自己看看，我自己发现我其实可能还算是一个蛮努力的人哈。很多东西我过去是做笔记的，讲到的笔记啊，听到的时候写的笔记，然后很多的一些东西，然后曾经有一些东西我确确实实旁边画了个问号的，有些东西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凭着信心去做一些事情，为什么要做信服神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后为什么我们要用祷告然后不断的来亲近神。但是后来现在越来越懂，我现在是跟着在这个圣灵的这个生命当中，我的属灵我发现我是有成长的。当我在属灵当中有成长的时候，我就慢慢知道神在我身上是有个心意在那个地方的。我不知道那个心意是什么，我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至少走出去那一步，我走出去那一步随便你怎么带领我，下一步在你手上。我今天我做好我该做的事情，但是至于后果怎么样不是我的事情，我可以非常的努力，但是后果是你的不是我的。所以他就是讲到说我既然这样深信，他深信他活着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是好的，他既然相信，意思是什么？他相信神在他的心意还没有完全，他在世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他相信什么？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仍要住在世间表示他的寿命还没终结。然后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说并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意思说我会活着，而且我会继续来工作，继续在神的工作里面继续来工作。所以不只是我还活着，不只是说我知道我不会马上被砍头，而且他知道我的事儿还没做完，我还要继续做，我要在你们中间继续跟你们活在一块儿，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怎么样？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我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然后呢使你们又长进又喜乐，
然后呢是什么，在什么上面？是在你们所信的道上，是你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我们可以看到又长进又喜乐它是一个平行句，它所以是你的长进跟你的喜乐是同步增加的，你又有长进的时候你就会有增就有喜乐，你越有你的在这个在所信的道上面，当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我们越来越相信得过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有喜乐。这跟我们上一次最早在讲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有点有那个异曲同工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怎么样来有喜乐，喜乐等于无忧，对不对？那忧愁从哪里来的？忧愁是在于我们自己常常忧虑这个担心那个。但是这里又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道，在我们所信的道上，所信的这条道路上面有长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忧愁会相对的减少？那天我们还最近大家知道吗，这个我很喜欢的那个带着我们在 Travel Channel 上面不断吃东西的那个自杀了，对不对？然后对很多女士人也知道有一个 designer 自杀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在想到一件事情，是基督徒会不会自杀？对不起，我就问这个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如果是一个把信摆在神的身上的人，会不会自杀？应该不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如果有那种忧虑忧愁，当忧愁围绕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们没有把信摆在神的身上，我们把信摆在了自己身上。我们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为了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忧虑，我们为了我们的将来如何要忧虑。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的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有忧虑，像那个那叫什么 Case Bay， 他忧虑什么？他一天到晚忧虑他的 brand， 对不对？那他有什么忧虑我不知道。那个每天在吃的，当我们看他说哇，我每次看那个，我每次都在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 cable 嘛，我每次都在做运动的时候看他到处吃。哎呀，每个人一边做的时候我心里想鼓励自己多做点运动，将来可以像他那样吃。而现在他吃完了，在世间上的吃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的时候，我们是渐渐无忧的。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达到无忧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到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经常说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拿到了 pink list， 这又何妨呢？反正再找一个工作就是了。很多时候神有的时候是用一些困难，是用一些东西提醒我该挪挪窝了，该换个环境了， comfort zone 待久了。所以很多时候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是说这又何妨呢？在我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什么？这是他所深信的。他说要与我们众人同住，他不但是他的寿命还没有终结，不但他会继续，他相信他会继续活着，而且他相信他活着是要继续干事儿，然后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叫是带出来一个目的哈，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这里讲到说这个基督耶稣里的欢乐，他讲到的是，其实讲起来就是你靠着主，靠着耶稣基督所能够夸口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夸口能够因着他仍旧活着。如果说今天像这个因为他这封书信写给腓立比教会，当腓立比教会的人一次两次的到最后找到派的以巴佛提带着给他的宗这个支柱来找到了他，陪伴着他的时候，然后他现在写一封信告诉以这个腓立比，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你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然后呢你看到我又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为了这个神能够得胜而觉得更加的喜乐？在基督耶稣里，重点三个，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越来越这个越发的加增。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要问的自己的是，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上次讲的说这有何妨呢，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喜乐，而且还要喜乐。今天讲的是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活着是什么？我们活着是基督吗？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而活？刚刚讲的，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而活？
那也许今天大家在属灵的这种进程当中，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想一想，我们是基督徒，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我们今天活着，为活着就是基督，是吗？还是我今天家里刚刚娶了妻子，还是我有五对牛，我要回去试一试？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杂事，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不是活着为基督，让我们不是那样子。那至少我们讲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思想一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今天这样一个信息交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全心用生命服侍，用把生命摆上的这么一个人，我们能够真的是愿意效法他，因为他是效法基督的。他把他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也说了，他也是不为自己，他也是不，基督也是不是为了自己，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愿意把自己摆下，让我们自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谢谢你，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今天的信息能够让大家能够回去有一个思想。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